记住约书亚记的作者和日期的这些传统派观点。我们来看现今一些反对圣经绝对权威的学者们通常所持的批判派观点。现今大多数批判派学者对约书亚记的看法深受马丁诺特写于1943年的深典历史或生命记历史所影响。简单而言，诺特认为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由一个所谓的深典作者所编辑写成的。根据这个观点，整个深典历史包含生命记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从一些早先写成的资料撰集而成的。这些书卷的主要目的是要显明以色列人理当承受临到南北王国败亡和被掳的审判。在过去数十年，绝大多数的批判派解经学者认同诺特的许多中心观点，特别是巴比伦被掳时期书卷的人类作者和日期。不过仍然有许多批判学者反驳说，诺特没有指出旧约这几卷书的各自独特神学观点。他们认为诺特忽略了出现于这些书卷中带着积极盼望的前景展望。探讨了关乎本书作者和日期的传统派观点与批判派观点之后，我们来思考一些当代的福音派观点，就是认定圣经全然权威的学者们所持的观点。在这系列课程里，这些观点将会引导我们对约书亚记的研讨。之前我们已讲过，约书亚记的作者没有署名，因此福音派学者们对于本书的作者和日期持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两个看法是有助于我们的探讨。首先，我们要来看本书所谓的书写继承的进展，其次我们要看它完成日期的可能范围。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书写继承的进展。当我们说到书的进展时，我们想的是就如旧约其他的人类作者，约书亚记的作者也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而是将一些已写成的资料汇集编写而成书。我们之前看到塔木德和批判派的解经学者都认为这本书反映出一些编辑的过程，因此整体而言福音派学者也认同该书作者对早先资料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切知道这是真的，例如在10章13节，作者直接引用他所说的亚沙尔书。我们对该卷书了解甚微，但显然作者和他原本读者们都知道。除此外，在这个课程系列里，我们会一再看到作者收录摩西五经的一些部分内容和各种来自圣经之外的一些文本。要重新建构这些未经鉴定的资料，必然会摄入许多的猜测。不过知道本书的作者采用早先的资料，例如亚沙尔书，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约书亚记读起来有些部分是重复而不太连贯。在鉴定本书最后模式完成的日期时，采用早先的资料也有助于我们避免一个常见的错误。约书亚记有15处讲到某些情况，直到如今都是真的。通常这样的语句指的是作者的时代。可是既如列王记上8章8节的例子，有时直到如今可能指的是早先资料的年代。